因为他们的祖宗犯了罪，所以他们也应当一同灭亡，他们没有理由幸免的。但是那一次圣经告诉我们，可罗的众子居然没有灭亡，没有死亡。弟兄姊妹，你怎么解释这件事情？让我们记得，就做那个情形来说，那么可罗的众子那天应该灭亡了，但是没有灭亡。你怎么去解释它呢？如果大家把全本圣经读过，你不知道怎么去解释它。但是请大家记得，这个情形不是每一个基督徒所经过的。我们的祖宗亚当犯的罪，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太清楚了。整个的人类就落在神的审判之下，每一个人都应当迎接神，人人都有死后且有审判，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所以让我们记得，严格说来，我们只要是亚当的子孙，我们只要是属于亚当的族类，让我们记得，当亚当犯罪的时候，你看见吗？他如果是灭亡的，我们这些人也灭亡了。但是感谢主，稀奇的很，我们这些人竟然没有灭亡。今天我们要为什么？我们本来是地狱的材料，我们本来是无城无居的，我们老早就在灭亡。为什么神救了我？神在哪一点看上我？神在哪一点为什么要救我？是不是我比那些不信的人更有智慧、更有聪明？不是的，我们这些人没有灭亡，弟兄姊妹，这就是让我们解只有一个解释。那个解释什么？那个解释就是神的怜悯。所以所有认识神的怜悯的人就有一首诗歌，921的大地震为什么发生在人烟稀少的地方？为什么发生在土里？为什么发生在东市？为什么不是发生在台北？难道说我们比他们更好吗？难道他们比我们更有罪吗？主耶稣说得很清楚，他告诉那个时候许多误会的人说，他说你们听见这个，听见什么呢？你们听见这个比拉多，他把加利利的血，那些是革命先烈的血，把那个比拉多人的把那个加利利的血混在祭物里面。主耶稣说，你们以为说他们比我们更有罪吗？他们不是。主耶稣说不是的。主耶稣又告诉我们说，你们不是听见有一个西罗亚楼倒下了，压死了18个人，那些人为什么死？主耶稣说，你们以为他们比我们更有罪吗？主耶稣说不是的。如果我们不悔改，我们都要一样的灭亡。所以让我们记得，为什么在这一次921地震死那么多人，2000人，为什么我们不在里面？为什么我们不在那个地方？为什么我们刚好在台北，刚好在泰山，刚好在全市各不同的角落？让我们记得，是不是他们比我们更有罪呢？不是，只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比他们更蒙怜悯。神仍旧宽容我们，神仍旧给我们许许多多的机会。所以亲爱的朋友，让我们永远要记得，今天你我坐在这里，不是我们比他们更好，不是我们比那些更配得，不是的。我们坐在这里，我们能够平安，我们没有罹难，我们没有经过这么大的灾难。有人告诉我们，这次不要说在土里，这次只要真的镇央靠近台中的话，那是不得了的事。如果是在台北的话，尤其有盆地效应，那是更不得了的事。弟兄姊妹，为什么这个事？为什么那个40颗原子弹是在土里，而且不是在这附近？你怎么解释？没有解释。所以让我们记得，只有那些醒过来的人，只有那些劫后的余生，只有这些经过了大浩劫的时候，那他们有一个很深很深的感觉，他们觉得他们只愿意做一个唱诗的人。他们宁可在神的殿里看门，他们宁可在神的殿里做个唱诗的人，他们一辈子永远要做一个唱诗的人，告诉人说神的怜悯就是我的诗歌。所以弟兄姊妹，震撼不光是地震，今天连许多震撼都包括在里面。今天我们知道，平均3个到4个有一个人要得癌症。 有的人得出癌症，有的人没有得出，是不是我们比那些人，是不是那些人比我们更有罪呢？主耶稣说不是，圣灵说不是的，因为他仍旧宽容我们，因为他仍旧给我们机会。亲爱的朋友，如果你到现在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你要记得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你当预备迎接神。你有没有准备好迎接神？不错，我相信今天每一个人在各个不同的岗位，我想许多人都觉得我是很好的。每一次竞选的时候，那些竞选的人每一个人都是正义的化身，但让我们记得，等到真的经过许多的震撼，不管什么样的震撼，地震的震撼或是人生震撼里面一个，就是许多人一生从来没有经过地震，但他经过其他的震撼，癌症的震撼，许许多多的震撼。我们知道人生，我们这个人生就好像经过一个大而可畏的旷野一样。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西乃半岛啊，那是个大而可畏的旷野。在这个旷野里面，我们就是没有地震，许多时候晴天霹雳，许多时候许多事叫我们跌破眼镜，许多事就发生在我们的周围。我们从这个旷野里面走过去，就好像以色列人一样，第一代的人，一代那个第一代老人，一个一个的倒下去。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千人躺在我的右边，万人躺在我的左边。弟兄姊妹，你怕不怕？只有一种人是不怕的，那个藏那个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人，这些人他们以神做他们的避难所，他们是不怕。许多时候你坐飞机的时候，就是乱遇到乱流的时候，那个时候你看见连空中小姐都花容失色的时候，那个震撼，那个摇撼，请我们记得，都是神提醒我们，他可以再给我们一些机会，你随时要准备好迎接神。亲爱的朋友，如果今天晚上，如果今天晚上神要你遇见他的话，你预备好了。我永远不会忘记威斯里约翰的故事。我每次到伦敦，我喜欢去参观他的那个他的房子，而且也看特别，我特别喜欢看他一双的鞋，因为他虽然是个伟人呢，但是他事实上他的鞋呢只有十岁小孩子的鞋，所以他实际上是很小很矮的人。我还到过他的那个大的礼拜堂啊，那个大的礼拜堂是他的讲台不是那样子，因为他个子很矮，所以他的讲台是三层高的，要爬到三层，然后在那个地方像一个小孩子，但他实在是伟人，他把神的话给出去。但是他每天晚上，我们也参观了他的卧室，他每天晚上他睡觉以前，他一定要把他的鞋放好。他祷告说：“主耶稣啊，今天晚上若不是你来接我，要么就是若不是你回来，要么就是我到哪你哪里去。但是无论如何，我随时都准备好，我能凭着一个毫无愧疚的良心，能够随时准备好你能提见我，随时准备好我能来迎接你。”亲爱的朋友，今天不管是弟兄也好，不管是朋友也好，你能不能，你有没有可能像威斯里约翰一样，你能够说，你能喊拍着胸脯说，如果今天主耶稣回来，或者他把我们接走，无论是地震，无论是各种不同的原因，你我准备好了吗？什么事情都在我们的手里，当什么都在我们手里，你越有成功的，越有成就的时候，你常常有错觉，觉得人定胜天。但有一件事，连毛泽东，连斯大林，连希特勒，他们可以风云一时，有一件事不在他们的手里。什么时候神要他去见他，什么时候神说现在你来见我，没有一个人可以拒绝。所以让我们记得，不管是什么样的灾难，不管是怎么样的苦难，我们有没有准备好我们随时去迎接他。所以亲爱的朋友，如果有一次，如果我们再遇见地震的话，请我们记得，尤其如果你住在20楼，你实在说了你逃也不是，不逃也不是， 但是你要记得，那个时候如果你还没有信主的话，请你记得，那是你最好的机会。你要知道说，这就是神借助地震来提醒你，什么事你都有把握，你都能够控制。如果你住在日本的话，你说我建造这个房子，我可以用钢板，我可以用各种方法，我希望能够不倒，但是为什么有百分的地震？所以我们知道有许多东西是人力完全不能抗拒。到了那个时候，你不相信神是不可能的。到那个时候，你要知道宇宙中有一位主宰，那一位主宰是主宰你的生命，也是主宰我的生命，主宰你的前途，也是主宰我的前途。所以让我们记得，特别当我们从旷野里面经过的时候，人生旷野经过的时候，现在让我们记得，让我们还听听可拉后裔怎么发表他们的心声。圣经告诉我们，在大卫的时候，他们就是在圣殿里面唱诗的。他们有一首诗歌要唱，为什么他们唱得更动人呢？因为他们每一个人都经过那个惊通惊天动地的浩劫。他们不光他们第一代不会忘记，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他们都不能忘记。为什么？因为他们在旷野里面，他们学了一个非常非常宝贵的教训。但是不要忘记，这些可拉后裔，他们都是过红海的人，都是离开埃及的人。那么，而且呢，200万人，他们最早的时候是一同聚在西乃山下，前面一个很大很大的广场。那次圣经告诉我们说，在旧约里面，第一次神就裂天而降，神的脚就踩在橄榄山上，然后呢，山上有脚声，有雷轰，有密云，有闪电。那么然后呢，圣经同时告诉我们说，也有神对人说话的声音。然后以色列人呢，就200万人，他们第一次亲眼看见他们的神。你知道吗？他们住在埃及，虽然他们享尽了荣华，享尽了安舒，他们住在全世界、全地球最好的一个角落，叫做尼罗三角洲、戈山那个地方，但是他们从来没有看见过神。虽然他们过了埃及，他们过了出了埃及，过了红海，他们大概走了50天的路程。在那个50天的旷野里面，神让苦水把它变甜，神也让他们从磐石里面流出水来，让解决他们的干渴。天上也降玛纳，神也为他们征战有50天之久。他们享尽的所有神的恩典和神的同在，神供应他们，神给他们完全的恩典。神像老鹰一样把他们背在他们的背在这个那个老小鹰背在老鹰的翅膀上，但是他们从来没有看见过神。所以神和他们约定在一个山上会面。神老早就告诉摩西说，你把他们从埃及带来，让他们在西乃山和我会面。他们从来没有遇见过神，结果呢，神从天而降。那么那个山本来是一个这个是个火山，根本完全是光柱的山，是一点的生命也没有的。结果你看那个火光熊熊啊，就烧在那个整个的那个在整个的那个山上，一片看上去像火海一样。我们记得吗？摩西刚刚80岁的他看见火烧的荆棘，那是一丛的荆棘。现在呢，所有以色列人看见一座火烧的山，然后神说话呢，就从那个山上开始说话。那么圣经告诉我们，有脚声，有雷轰，有闪电。那么这个时候呢，以色列人就在下面听神所说的话。那这个时候呢，神就从山上就告诉你，那就是对以色列人就说到很有名的10条诫。你们啊，你们不可以偶像，除了神之外，不可以有别的神。那么你们要怎样？要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等等等等，那是很有名的10条诫。就在那个山上，神就对以色列人说。那么就在那时候，你如果仔细的去读你如果仔细的去读这个出埃及记的话，你就会发现出埃及第19章啊。